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4月19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对实现朝鲜非核化的可能性表示乐观。川普总统说，中情局长蓬佩奥在秘密访问朝鲜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相处非常好。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他的度假地对记者说，他刚刚离开朝鲜，和金正恩进行了很好的会谈，和他相处得非常好。川普总统说，如同我以前所讲，朝鲜如果能以彻底、可核查并不可逆转的方式实现非核化，就有一条光明大道供朝鲜选择。但是川普总统表示，如果他跟金正恩的会谈不能够达到预想的结果，他会放弃会谈。川普总统还透露，有关释放平壤扣押的三名美国公民的谈判也在进行当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川普会晤的时候，称赞川普总统同意与金正恩举行峰会是有勇气的举动。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再表示，他们将继续地保持彼此之间的友谊。不过，两位领导人在两天来的会谈当中呢，看来并没有弥合在一些重大贸易问题上的分歧。川普总统宣称，他跟安倍的讨论极为富有成效。不过，两个人在星期三的联合记者会上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成功。安倍首相说，川普总统和我同意，为了达成自由、公平以及对等的贸易协议开始会谈，不过他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详细信息。川普总统表示，希望美日达成双边的自由贸易协议，但是安倍首相直接呼吁美国重新加入原来12个国家计划成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退出了这个范围广泛的贸易协议。安倍在佛罗里达州川普总统拥有的私人庄园召开的记者会上说，日本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符合两国的最佳利益。北京针对美国对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实施贸易制裁继续做出强烈的反应。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表示，美国的有关做法表面针对中国，最终伤害的是自身。这位官员说，希望美方不要低估中方的决心，中方将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一的时候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的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软件和技术，称这家公司违反制裁规定，向朝鲜和伊朗等国销售通讯设备和技术，并对美国政府撒谎。一天之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禁止使用联邦政府提供的经费购买中国华为和中兴等公司的任何通讯产品。这个委员会称，这些公司的产品被安装在美国的通讯网络之后，会严重影响美国人的个人隐私、美国商业秘密的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在陷入多年来最严重的贸易纠纷。长期担任劳尔·卡斯特罗副手的米盖尔·卡内尔星期四将成为古巴新总统，这将是60年来第一次由卡斯特罗家族以外的人担任总统。在古巴的两天选举程序当中，米盖尔·卡内尔星期三被提名为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古巴全国代表大会星期四将表决，然后正式宣布结果。这次的程序跟过去不同，全国代表大会过去在确定的总统人选之后，会在当天做出宣布，投票几乎肯定会按照古巴最高层的意愿秘密举行。欧盟负责外交政策的主管官员说，马其顿已经重新走上加入欧盟的轨道，并敦促马其顿实施欧盟建议的各项改革。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Introductions,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talking about job responsibilities.
今天这一课的内容是人物介绍第四部分，本课着重谈工作职责。
Interview
访谈时间，首先请听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同工程师 Michael Epstein 进行的一次访谈。 Epstein 先生是先锋技术公司的高级系统工程师，我们先来熟悉一下他们会用到的一些词句。
Systems Engineer
系统工程师。
Silicon Valley
硅谷。
Cost Savings
节约成本。
We sell our components in domestic markets and also overseas.
我们公司的产品行销国内和海外市场。
My job was to find ways to cut production costs for the factory we were building near San Francisco.
我的工作任务是为我们公司在旧金山附近建造的工厂制定降低生产成本的计划。
Welcome to our show. We have a new guest today. His name is Mr. Michael Epstein. Mr. Epstein is Senior Systems Engineer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corporated. Hello, Mr. Epstein.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It's my pleasure. Please call me Mike.
Okay, Mike.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ll, we're located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That's in Silicon Valley, right?
That's right. It's about 4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And what does your company produce?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Where do you sell your products?
We sell our components in domestic markets and also overseas.
You're a systems engineer,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What are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
My main job is to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That's how I became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job was to find ways to cut production costs for the factory we were building near San Francisco.
I see.So you thought industrial robots could provide some cost savings.
Exactly.
Thanks for talking with us, Mik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e have a new guest today. His name is Mr. Michael Epstein. Mr. Epstein is Senior Systems Engineer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corporated.Hello, Mr. Epstein.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It's my pleasure. Please call me Mike.
Okay, Mike.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ll, we're located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That's in Silicon Valley, right?
That's right. It's about 4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And what does your company produce?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Where do you sell your products?
We sell our components in domestic markets and also overseas.
You're a systems engineer,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What are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
My main job is to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That's how I became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job was to find ways to cut production costs for the factory we were building near San Francisco.
I see. So you thought industrial robots could provide some cost savings.
Exactly.
Thanks for talking with us, Mik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Epstein 先生说，他的主要职责就是降低生产成本。正因为如此，他才参与了和国际机器人公司的谈判，因为他们认为工业机器人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转换，请注意听下面的句子。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We manufactur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What are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
What do you do?
My main job is to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My main job is to cut production costs.
Industrial robots can provide some cost savings.
Industrial robots can save your company money. Interview.
现在我们继续采访 Epstein 先生。Epstein 先生在北京的一次商展上认识了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Blake 先生。
Hello again, Mike.
Hello.
Mike, as you know, we'll be talking with you, Shirley Graham, and Charles Blake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ll be discussing Charles Blake's trip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visit you and Ms. Graham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Mr. Blake came to talk to us abou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ndustrial robots.
And how did you meet Mr. Blake?
I met him in Beijing. I went there to attend a trade show, and he was at the show representing his company. I was interested in the robots his company produces. I thought they might be helpful in our manufacturing process. I invited Mr. Blake to come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 talk with us about selling us his robots.
Thank you, Mike.
I went there to attend a trade show, and he was at the show representing his company.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在北京参加一次商业展览。Blake 先生也代表他们公司参加了展览。Trade show, 商业展览，贸易展览。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Mike, as you know, we'll be talking with you, Shirley Graham, and Charles Blake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We'll be discussing Charles Blake's trip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visit you and Ms. Graham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Mr. Blake came to talk to us abou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ndustrial robots.
And how did you meet Mr. Blake?
I met him in Beijing. I went there to attend a trade show, and he was at the show representing his company. I was interested in the robots his company produces. I thought they might be helpful in our manufacturing process.I invited Mr. Blake to come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 talk with us about selling us his robots.
Thank you, Mike.
Telephone.
听众电话。现在让我们看看有没有听众打来电话。
Let's open up the phone lines and see if we have any callers. Caller number one, you're on the air wit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Thanks for taking my call. Mr. Epstein? I'm a systems engineer too, and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Great. Go ahead.
You said that you were involved in a project to build a new factory. How many factories do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have?
We currently have 4 in the U.S. and 2 abroad.
Where are they located?
Our main factory is in Los Angeles, and we have smaller factories in Northern California.
What about overseas?
We have 1 factory in the Philippines and 1 in Mexico.
I see. Thank you.
Caller number 2, you're on the air.
Thank you. Mr. Epstein, I was wondering what product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nufactures.
Well,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office computers.
What kinds of electronic components?
Mostly computer related.
I see. Does your company currently use robots on your assembly lines?
Yes, we do.The work has to be very precise.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Mr. Epstei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先锋技术公司目前在美国国内和海外有多少个工厂？该公司主要生产哪些产品？他们的生产线上使用机器人吗？
Caller number 1, you're on the air wit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 Thanks for taking my call. Mr. Epstein? I'm a systems engineer too, and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Great. Go ahead.
You said that you were involved in a project to build a new factory. How many factories do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have?
We currently have 4 in the U.S. and 2 abroad.
Where are they located?
Our main factory is in Los Angeles.And we have smaller factories in Northern California.
What about overseas?
We have 1 factory in the Philippines and 1 in Mexico.
I see. Thank you.
Caller number two, you're on the air.
Thank you. Mr. Epstein, I was wondering what product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nufactures.
Well,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office computers.
What kinds of electronic components?
Mostly computer-related.
I see. Does your company currently use robots on your assembly lines?
Yes, we do. The work has to be very precise.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Mr. Epstei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Epstein 先生说,
Well,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office computers.
我们公司生产电子元件和办公用的电脑。
Listen.
请听下面的短语和问答，并且跟着重复。
At a trade show in China. They met at a trade show in China. Where did Mr. Epstein meet Mr. Blake? They met at a trade show in China. Four factories in the U.S. and two abroad. It has four factories in the U.S. and two abroad. How many factories do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have? It has four factories in the U.S. and two abroad.In Los Angeles. Its main factory is in Los Angeles. Where i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in factory? Its main factory is in Los Angeles.
文
化点滴。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在美国是长期在一家公司任职好，还是经常变换工作好？这方面常用的两个词是
Executive
主管人员，经理 Executive
Corporation
公司 Corporation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for you, Gary. The question is, in the U.S., is it better to stay with one company or to change jobs?
If you want to be an important executive in a large corporation,It is probably better to change companies at least once or twice. Large corporations hire at least half of their top executives from outside the company. You should try to stay at each job for at least a year, however. Otherwise, it will look bad.
Here's another email question. What should I do if I want to change jobs?
Well,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keep your skills up to date.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f you aren't young anymore. It is unfortunate, but some employers may think that your knowledge is out of date. Take college classes in your field at night, or on weekends, or even on the internet.
Do you have any other advice?
Yes, stay in close contact with everyone you know in other companies. Send them friendly emails and cards. Ask them for advice and offer yours.Build up your network. This network will be useful if you need their help to move to their company someday.
Thank you, Gary. Let's take a break.
In America, 换工作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但是工作也不要更换的太频繁，以免新雇主认为你是一个不安心工作的人。另外，正像 Gary 所说的那样。要不断更新你的工作技能，还有要建立维护你的关系网，这样有助于你今后在别的公司谋职。我们再仔细听听这段对话。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for you, Gary. The question is, in the U.S., is it better to stay with one company or to change jobs?
If you want to be an important executive in a large corporation,It is probably better to change companies at least once or twice. Large corporations hire at least half of their top executives from outside the company. You should try to stay at each job for at least a year, however. Otherwise, it will look bad.
Here's another email question. What should I do if I want to change jobs?
Well,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keep your skills up to date.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f you aren't young anymore. It is unfortunate, but some employers may think that your knowledge is out of date. Take college classes in your field at night, or on weekends, or even on the internet.
Do you have any other advice?
Yes, stay in close contact with everyone you know in other companies. Send them friendly emails and cards. Ask them for advice and offer yours. Build up your network. This network will be useful if you need their help to move to their company someday.
Thank you, Gary. Let's take a break.
Sentence completion.
下面我们来做完成句子的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请大家注意听，然后完成下面的句子。
A person in top management in a company is called an executive. The person is called an executive. Try to stay at each job for at least a year. Try to stay for at least a year. If you want to get a new job,It is important to keep your skills up to date. Keep your skills up to date.
Business dialogue. Describing job responsibilities.
商务对话。今天的商务对话教我们怎样向别人介绍你自己的工作职责。今天要介绍商界人士在一次培训班上的对话。他们在对话里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Cultural differences
文化差异
Accountant
会计师
Tax documents
报税文件
Sales personnel
销售人员
Inventory
库存
I train executive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
我给培训班的工商人士讲解职工队伍中的文化差异问题。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describing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Sometimes it's necessary to describe what you do at your job. Let's listen to a group of business people at a training session.The trainer asks them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现在就请听这次培训班上的对话。
Okay, before we get started, let's go around the table and introduce ourselves. My name is Rachel Jones, and I'm a cultural sensitivity trainer. I train executive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 How about you, Dan?
My name is Dan Alvarez. I'm an accountant at Acme Accounting.I prepare tax documents for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es.
I'm Janine Walters. I'm a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Department Stores. I handle sales for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My name is George Patowski. I'm general manager at Astro Electronics. We sell TVs, VCRs, radios, that sort of thing.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and I make sure that our inventory is up to date.
Thank you all for those introductions.
I prepare tax documents for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es.
I handle sales for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上面这几句话都是介绍一个人的工作范围和职责。第一句话中用的动词是 prepare, 意思是准备、筹备。这里指的是填报报税的文件。第二句话里的动词是 handle, 意思是处理、负责。第三句话用的是 to be in charge of, 意思是负责什么、职责是什么。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Okay, before we get started, let's go around the table and introduce ourselves. My name is Rachel Jones, and I'm a cultural sensitivity trainer. I train executive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 How about you, Dan?
My name is Dan Alvarez. I'm an accountant at Acme Accounting. I prepare tax documents for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es.
I'm Janine Walters. I'm a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Department Stores. I handle sales for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My name is George Patowski. I'm general manager at Astro Electronics. We sell TVs, VCRs, radios, that sort of thing.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and I make sure that our inventory is up to date.
Thank you all for those introductions.
Focus on functions. Describing job responsibilities.
语言功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语言功能的实际运用。
Now let's focus on how to describe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下面都是一个人在介绍自己的工作职责时说的话。
Listen to these sentences.
请大家注意听。
I handle sales. I handle sales for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I prepare tax documents. I prepare tax documents for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es.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and I make sure that our inventory is up to date.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的题目是怎样介绍你的工作职责。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escribing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In many situations, you need to describe what you do in your job. In a job interview, for example, you need to be able to state two or three of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 And when you meet other business people at a meeting, a trade show, or even at a party, they may ask you what you do in your job. You should be able to describe what you do in one or two sentences.Think of a clear way to describe what you do. Let's listen again to part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Listen for the expressions I train and I prepare.
My name is Rachel Jones, and I'm a cultural sensitivity trainer. I train executive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 How about you, Dan?
My name is Dan Alvarez. I'm an accountant at Acme Accounting.I prepare tax documents for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es.
Let's listen to some more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This time, listen for the phrases I handle and I'm in charge of.
I'm Janine Walters. I'm a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Department Stores. I handle sales for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My name is George Patowski. I'm general manager at Astro Electronics.We sell TVs, VCRs, radios, that sort of thing.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and I make sure that our inventory is up to date.
We just heard people describing what they do in their jobs. Try writing down what you do in your work. Then think of one or two sentences that clearly describe what you do and practice saying them.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对实现朝鲜非核化的可能性表示乐观。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他的度假地对记者说，中情局长蓬佩奥在秘密访问朝鲜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相处非常好。川普总统说，如同我以前所讲，朝鲜如果能以彻底、可核查并不可逆转的方式实现非核化，他说就有一条光明大道供朝鲜选择。但是川普总统表示，如果他跟金正恩的会谈不能达到他预想的结果，他就会放弃会谈。川普总统还透露，有关释放平壤扣押的三名美国公民的谈判也在进行当中。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在表示，他们将继续保持彼此之间的友谊。不过，两位领导人在两天来的会谈当中，看来没有能够弥合在一些重大贸易问题上的分歧。川普总统宣称，他跟安倍的讨论极为富有成效。不过，两个人在星期三的联合记者会上都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成功。安倍首相说，川普总统和我同意为达成自由、公平以及对等的贸易协议开始会谈，他没有提供任何的详细信息。川普总统表示，希望美国跟日本达成双边的自由贸易协议，但是安倍首相直接呼吁美国重新加入原来12个国家计划成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退出了这个范围广泛的协议。北京针对美国对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实施贸易制裁继续做出强烈反应。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报道说，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表示，美国的有关做法表面针对中国，但最终伤害的是其自身。这位官员说，希望美方不要低估中方的决心，中方将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的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软件和技术，称这家公司违反制裁规定，向朝鲜和伊朗等国销售通讯设备和技术，并对美国政府撒谎。一天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禁止使用联邦政府提供的经费购买中国华为、中兴等公司的任何通讯产品。这个委员会称，这些公司的产品被安装在美国的通讯网络之后，会严重影响美国人的个人隐私、美国商业秘密的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在陷入多年来最严重的贸易纠纷。长期担任劳尔·卡斯特罗副手的米盖尔·卡内尔星期四将成为古巴新总统，这将是近60年来第一次由卡斯特罗家族以外的人担任总统。在古巴的两天选举程序当中，米盖尔·卡内尔星期三被提名为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古巴全国代表大会星期四将表决，然后正式的宣布结果。这次的程序与以往不同，全国代表大会过去在确定的总统人选后会在当天做出宣布，投票几乎肯定会按照古巴最高层的意愿秘密举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川普政府对古巴的权力过渡极为关注，因为这并不是民主的程序。诺尔特说，川普政府希望看到一个更加自由民主的古巴，但并不过于乐观。新主席将接替86岁的劳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在两个五年任期届满之后退休。欧盟负责外交政策的主管官员说，马其顿已经重新走上加入欧盟的轨道，并且敦促马其顿实施欧盟建议的各项改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主管莫盖里尼星期三访问斯科普里时对马其顿总理扎埃夫表示了祝贺。莫盖里尼同时敦促扎埃夫继续并且深化欧盟提出的改革经济改革建议，以达到欧盟的标准。他还说，他认为马其顿和希腊完全有可能在定于6月举行的欧盟峰会之前解决长期以来的名称纠纷。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1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牵动海峡两岸及美中台三方关系的中国实弹军演在福建外海登场，中国国台办明确表态，这次军演不同寻常，矛头直指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台独的言论，是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行动。那么与此同时，这次实弹军演与上个星期习近平举行规模空前的海上阅兵一样，时机敏感，正值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美台关系不断升温之际。因此呢，有分析人士指出说，中国的这些军事行动也有警告美国的意图。时隔22年，台湾海峡再次风高浪急。1996年，中国导弹威胁台湾潜艇与美国航母对峙的台海危机会不会再次出现呢？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朋友以及网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新加坡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高级研究员陈刚。陈教授你好。
主持人您好。
在台北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台湾政治大学荣誉教授丁树范。丁教授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现在呢，台湾海峡是炮声隆隆啊，据报道这个军演到现在呢也没有结束。那么大陆称呢，这是警告台独、维护国家主权的一次行动。而台湾我们刚才看到呢，也淡化这次军演，强调呢它是一个例行性的演习。那么我请问台北的丁树范教授，您对此有什么观察？您如何看待中国这次军演的形式、规模和它的时机呢？
我想就这个形式来讲啊，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火炮射击的啊。为什么？因为从这个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所宣布的这个演习的区域来讲，算是一个小区域的啊。
嗯。
那么小区域来讲的话呢，那么大概还没有用到飞弹这么远啊，所以它所限制区域算是区域比较小，所以基本上比较属于火炮性质的。那么就像主持人刚讲，就是说他的这个意图很明显啊，就是说是对美国或对台湾发出一些警告的讯号啊。那么所以从这个小区域跟这个属于火炮性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目前还算是比较小规模的一个火炮试射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当然就是说，未来不排除他可能会随着这个他们认为北京领导人认为整个情况的形势状况，也许会把演习区域再扩大，
嗯，
那么演习的内容可能也在变得更多，或等等等等。那么将来要看整个状况来讲，所以基本上这个做法是蛮符合90年代以来，就是说90年代一直到95年、96年台海危机一开始，解放军演习基本上是一个，基本上其实某种程度说是没有演习，可只是用这个媒体的宣传的方式来，然后到最后来。到后来又属于小规模演习，乃至于到大规模演习，这基本上有点像二十来年以前，有点雷同吧。
嗯，好的。那么许多观察人士呢，也是同样的观点，认为可能这是中国方面仅仅的一个开始。我再来请教新加坡的陈刚教授啊，海峡两岸很多人呢都认为解放军这次军演呢，有点不同寻常，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觉得如果不同寻常呢，它的不同寻常之处都有哪些呢？
应该讲这个不同寻常啊，主要是从这个时机还有形势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来。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刚刚在南海进行过这个海上的这个阅兵，
嗯，
这个阅本身呢就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举动。 在这个阅兵刚刚结束的时候，他就匆匆的这个把这个海军的军力调到这个台海地区，进行了这一次的这个实弹的这个演习。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两个实际上是有这个中国这个解放军历史上很少的这个把南海和这个台海问题联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一个举动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他这次的这个形式呢，采取这个以火炮这个射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火箭的这些火箭炮的它的这个威力啊，也是相当大的。
嗯，
它的射程被直接打到这个台湾的本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它这次火箭炮的这样的一个实弹射击呢，某种程度上也不亚于一个飞弹射击的一个形式。
嗯，
所以可以看出来呢，这次这个军演的它的整个的这个形式和时机都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嗯。好的，那么现在一位 Alex 廖网友 ，Alex 廖这位网友呢，他回应我们刚才两位嘉宾的观点，他说一个暗防训练呢本身没有什么分量，但中共将一个战术演习上升到战略层面，的确不同寻常。一方面台独在台湾的发展不可逆，另一方面大陆的武统民意持续高涨，贸易战呢更提前大幅度降低了大陆对外的依存度，不出意外，只要再来一点火花，中共将突破以往的军事行动，包括跨中线舰机巡航，迅速升级武力对抗，都是大概率。我们看到中国国台办呢，一再表示说，这一次啊实弹演习的矛头直指目前台湾愈演愈烈的这个台独倾向。那么我请教丁教授，您如何评价台独啊？台湾当前的这个台独力量，对岸的实弹军事演习对他们有多大程度的震慑作用呢？
其实就是所谓台湾独立或台独这个名词，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啊。就从1970年代开始，当台湾的反对运动开始出现的时候，也是主张台湾要独立、要自决、要公投等等。可它所涵盖的意义就是说，是要基本上是要跟国民党对抗啊。那么一直到最近，或者说我们讲最近这一两年、两三年以后呢，那么台独的定义其实应该是说，不赞成跟大陆统一啊。所以这里面也就是说，对我认为就是我们对台湾独立或台独的概念，可能真的要尽可能去把它厘清一下啊。因为不同人讲台独，它的概念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但如果说你一定要讲所谓的铁杆的台独啊，那我们把它定义是说，不管在任何状况之下，都把中华民国的这个招牌、这个政府的名称改成台湾或台湾共和国的话呢？那在这种来讲的话，它的比例，我们如果真的讲起来，它的比例大概是10%左右。
嗯，
那这些人来讲，就变成说，你不管你怎么演习，他可能还是希望就是说要改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看你怎么去定义这个台独的问题。那么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说，它第一，基本上它占台湾的总人口算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小的。可是呢，这些人他的这个力量是，他的声音是特别的大，因为对他来就是说，这是他的一个终极的目标。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便是说，即使中国大陆搞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我觉得可能对他们的意志来讲，可能很难去改变吧。
嗯，最近我们注意到呢，中国官员一再强调说，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国统一的意志，和平统一不行，我们就换另外一种方式。我来请教陈教授，您如何看待目前的这个两岸关系？双方真的只有武力相向这一条路吗？
应该讲今天这个大陆面对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台独的力量和这个1996年、1990年代的话，应该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我看到这个1996年，虽然这个李登辉当时也提出了一些有台独倾向的这样的言语啊，但是总的来讲，李登辉当时他是以国民党的这个领导人这个身份出现的，所以呢，当他的基本盘仍然是国民党的这样的一整套这个台海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台湾现在是民进党，也就是他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执政的路线，他是有一天他是要追求这个台湾的独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今天的这个台湾的领导人呢，和当年1990年代的台湾的领导人，在台独方面很明显他应该有进一步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中国大陆他这个面临的这个挑战的话，应该来说比当年还要更加的一个强烈。
嗯，
当然这样的一个形势会不会导致战争，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
嗯，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整个这个中国大陆它也面临着一个非常相对紧张的一个外部环境。我们知道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有相当的恶化，同时呢，中国的其他的一些周边的热点问题，包括像南海问题、中印关系问题、中日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一些彻底的一些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台海局势出现上升为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话，我认为对于当前的中共领导人来讲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们会尽一切的全力尽量的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那么现在我来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都有什么看法。首先是福建的艾先生，艾先生你好。
因为美国大量的芯片都是台湾生产的，如果中国要打赢这场贸易战的话，必须把台湾拿下，才能大量仿制倾销美国的芯片。所以现在武统台湾不仅是民族感情的问题，而且也是这个经济上的需要吧。
好的，谢谢福建的艾先生。下一位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习近平啊，他有着这种驰骋天下、驰骋世界的这种梦想，然后他绝对不会搁置台湾问题，台湾是征途世界的第一步，绝不放手，战争齿轮已经开始转动了。
好的，谢谢天津王先生。下一位，山东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我认为啊，我这么看法，我认为不可能，台海不可能打起来。第一，今天我看到罗源呢有一段言论，罗源将军啊，他说怎么会打仗呢？是吧？中共这些军头们，郭伯雄、徐才厚等等等等，上一届的军委主席们，除了胡锦涛之外，全部拿下，全部完蛋了。谁指挥打仗？是罗源说的啊。第二，战士们，军队的战士们都知道军队的官员全部都贪污，是吧？团、连、排、营等等，每一级都贪污，都有小金库。当战士们知道有小金库的情况下，他们去打仗吗？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习近平当然知道中共的共军那只能打内战，打内战呢，他是在打国军的时候，他是在日军和苏军的帮助下、主导下，才把国军打跑。
好的，我们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我们每一位嘉宾、每一位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在网上发言呢、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发言，都要抓紧时间啊，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吉林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中国共产党跟那个解放军呐、你看他耀武扬威的，这要是打起仗来，就是纸老虎。因为当官的，他们共产党当官的都是那些个坑蒙拐骗、地痞流氓。真要是打起仗来，他们先着跑了。
好的，谢谢吉林的孙先生。吉林孙先生刚才跟山东孔先生基本上呢持一样的观点。啊，我们现在网友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李中办他说，中共独裁集团现在呢处于内外矛盾的三岔口，有点夜路过坟场、吹口哨、自我壮胆。由于过高估计自己，但是心切难以掩饰，所以呢，在外大都是大动作，对台就是想施高压，结局都会适得其反。因为其自信呢，都是建筑在反人类的暴力手法上，只能暴露其纳粹法西斯的本质。自由世界将更加清楚其残暴的嘴脸。江高华这位网友说，台海即使现在没有危机，那么随着中共日益强硬，很快危机也会到来。暮色月痕这位网友说，这么多军演真的敢动台湾一个手指头吗？别把美国的航母再招到海峡内就好。李东升他说，台湾只有一个敌国，就是中国，但是中国有十多个环伺周围的敌国，而且这些敌国呢都是世界的军事强国。美国印太战略就是美国、日本、澳洲、印度跟台湾所构成的，所以中国一旦攻击台湾，这个钻石防线跟中国周边敌国就会立刻出兵灭了中国。 当然，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网友朋友们，他们各种观点都有。等一下呢，这样，我先呢，请我们两位嘉宾综合性的回应一下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的这个观点和问题，好吗？首先，丁教授。
我想就是说，大陆朋友其实也提了很多蛮有趣的角度啊。那么，特别是罗源先生的这个，如果那位听众引述罗源先生说法是正确的话，因为罗源先生在台湾一向被认为是一个比较所谓鹰派的一个人士啊。那么，所以当然就是说，我相信就是说，起先这几年来整顿军队啊，习近平先整顿军队。那么我相信也是有所本，就像刚刚那位听众讲到，那么一个国家的军队如果贪腐真的到那种程度的话，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另外一点当然就是说，我相信习先生他的优先顺序搞得很清楚，就是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可能是第一要务。那么所以他对处理台湾问题，我相信他会相当的谨慎小心。当然我不知道他最后会怎么做了，不过我相信他会非常的谨慎小心。
好的。新加坡的陈教授，
应该讲刚才很多网友提到了这个解放军的作战能力还有腐败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这几年习近平他重点抓的就是这个军队的这个军纪还有作战的能力的提升问题。一方面他通过军改，另一方面他通过大规模的反腐。我们看到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各方面的，包括他的指挥的体系，包括他训练的系统，方方面面都已经有所这个变化。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毕竟中国的这个军费它是年年一个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势头。目前这个虽然和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亚洲地区应该来说它是首屈一指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它的战略武器、它的战术武器应该来说总体来讲都是不可小视的。个别将领的这个腐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可能并不能够从根本上影响到整个解放军的总体的作战能力。尤其是在台湾的这样的威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它和台湾这个本岛的这个相比的话，应该来讲它是具有相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优势的。当然美军是否介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数。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认为一些网友把这个腐败问题啊过大的这个夸大，认为他会认为这个解放军就是不堪一击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应该来说是不够专业的。
好的，我们接着往下讨论啊。有人说解放军的这次实弹演习呢，可能标志着说是中国大陆对台湾态度的一个转变，武力统一开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丁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基本上一直就是在十九大以前，一直有人猜测，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时间表或等等各种的猜测啊。那基本上，我相信习近平先生他应该不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表，因为时间表表示他把自己给绑住。不过我相信习近平先生有所谓的紧迫感。那这紧迫感当然来自于几个方面，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习近平先生。把台湾议题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式的把它挂在连接在一起了，所以也就是说，他必须真的要在台湾议题上能够做一些事情，否则的话呢，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一个很空的口号。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习先透过不管是修改宪法或修改党章，把习近平思想这么早的就摆进党章或者宪法里面啊，以及把修宪、把这个任期制取消等等。我觉得其实也给他自己产生一个新的压力。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可能有人会问说，他凭什么享有像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么高的一样的地位？所以也因此，他必须在台湾的议题上做出一些成绩出来，来证明说他是享有，他能够配合，他能够享有跟毛泽东跟邓小平一样高的地位，是他可以得到的。所以我觉得他心理上可能会有紧迫感，可是呢。我相信任何领导人除了他以外，包括他以后的任何领导人，我相信他也不至于真的是把一个时间表正式的拿出来。
好的，我来请教陈教授啊，从这个中方官员各种场合的涉台言论来看呢，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对台立场似乎呢在的确发生变化，从经济、军事和国际政治这个方面来综合考量，您认为中国武统的这个时机现在成熟了吗？
应该讲中国现在对台湾的这政策明显是趋向强硬，这和中国和对其他国家的一些对外关系是的变化的这个趋势是相吻合的。 但是否这个武统的时机成熟，我个人感觉可能还尚不成熟。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中共的这个军改，它现在仍然在进行之中，也就是说它这个七大军区变为五大战区，同时这个以作战为准备，以打仗和打胜仗这个为战略思想的这样的一个改革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内部还有很多协调方面的问题，它会贸然的这个发动这样一个很冒险的战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它这个改革开放啊，也处在一个关键的时点上，确实很多问题，像刚才几位网友讲的，确实有很多问题，包括金融领域，包括社会领域，房地产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也需要首先稳住国内的这个改革方面的这些议程。这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认为现在美国由于有一个强势的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在位子上面，所以呢，美国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介入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也不愿意冒险和美国在军事上硬碰硬。但是总体来讲，从长远来看的话，中国整个的它的军事改革，它是从为了打仗而做准备的。我们看到这个战区的这个整合，包括这个战区可以在战时调动这个海陆空军，改编过去这个陆军为主的这样的一种指挥的体系，包括在武器方面和专业知识方面的提升，都可以表明中国的这个军事改革，它的最终的目标是为了打仗的。
好的，我再来接电话啊。现在今天有许多这个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啊。我先来接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广西彭先生。
哎，你好，各位好。我个人认为中共武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要承受的风险太大了啊。在我先暂且不说在武力方面面临台湾人民的抵抗，武力抵抗。就是说还有一个呢，还面临美国的介入，还有一个经济上面它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你看六四镇压了以后，它遭到制裁了以后，很多工厂就倒闭了。现在中国的经济不行，它没有这个能力。
好的，
所以说我觉得它将来要承受的风险太大了，它不敢。
好，下一位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武统的可能，我觉得他那个军演的就是为了虚张声势，吓唬一下，可能吓唬一下也根本也吓唬不到。我觉得两岸关系或者说统一的最大障碍还是就是说，台湾人民不喜欢中共，而且中国人民都不喜欢中共。我觉得主要的毛病还是在中共的身上。好，谢谢。
好，谢谢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吉林吴先生。
你好。你好，这个我认为这个台海不会发生危机，这个中共的核心任务是国内的稳定，中国的维稳经费是世界最高的，它的最主要任务是国内稳定，就是说印度去年对中国这个侵略两个多月，中国宁可受点气忍着，他都不会去打去，因为怕引起国内的这个动乱。
好的，
所以说这个台湾就是闹点事儿，他也不会发生台海危机。
好的，
忍着点。
谢谢吉林的吴先生。我再给大家选读几位网友的评论吧。艾德温陈他说，台海危机呢很可能会再次出现，但台海危机的实质关系是中美军事对峙。我认为中美军事对峙是好事，因为中共拥有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请问侵华派美国人如何防范中共动用武力侵犯美国的航行自由？参考冷战，美国一方面应该加强军事压力，逼迫中国提高军事科技投入力度；另一方面呢，应该加强技术封锁力度。请记住，民主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创新能力，专制制度的最大劣势也是创新能力，奴隶不可能创新。今天我们是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丁教授和陈教授参加我们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左打中兴，右批华为，川普为何聚焦中国高科技？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